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四百年的奴隶生涯，
四百年的压迫、凌辱、苦情，
摩西蒙召率领同胞承受应许之地。
小组查经系列出埃及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开始我们今天查考出埃及记的经文的时间了。好，请你们自己介绍。
听众朋友好，我是苏巧燕。
大家好，我是文玉。
大家好，我是月月。
大家好啊。啊，今天我们就进到出埃及记的第24章。对了，好，24章讲的呢，就是摩西已经开始上西乃山了，而且呢他还带着其他人一起上去。好，我们先看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啊，这边呢就说摩西跟长老上了这个西乃山，有的叫西乃山，是不同的版本的不同的翻译啊。西乃山，那他上山以前呢，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他的确做了很多件事情、
哎、慢慢说了啊。
上主向摩西显明之后，他就下山向人民去陈述一切命令还有规条，然后他把上帝的命令全部写下来，隔天一大早还在山脚下呢就筑了一座祭坛，树立12根石柱、嗯、每一根石柱呢其实代表着12支族的一族，而且他还差派年轻人向神献牲畜，拿来作为燔祭还有平安祭。
哇、嗯、
另外就把那些牲畜斩杀、嗯、把他们的血呢分成一半，一半盛在盆里，一半就撒在祭坛上面了。
嗯哼，
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本来有点疑惑，因为摩西还没有上山，还没有在西乃山40天嘛，他应该是40天去领受上帝的命令，但他还没有上去，为什么说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呢？我翻了一些就是解经的书，他说这个命令呢应该是10诫，然后典章呢应该是之前前几章的那个约书的，对，那个约书的律例。
律例，
对，
是是是。
所以他才可以把这些律例念给百姓听嘛。
啊，
那你说把约书念给百姓听。
对，所以就是说那些百姓正式接受这个约书了。
嗯哼，
而且我通过这个摩西的一系列的动作发现，摩西真的是很看重这次上山去领这个诫命
啊，哈，
真的是做了很多事情，又筑坛又献祭，还要把血洒在百姓身上。
嗯，
我觉得这个，当然我在想是不是他其实因为血是有这种可能是
立约的那个
除我在想可能会有一些除罪的功能吧，就是说见上帝之前可能我们先要洁净自己，这种意思在里面。
对，血呢可以是除罪的一个功能但是在这边呢它主要说这个是立约的一个做法就用血代表着现在上帝跟你立约了，就好像你签合同，那个签了名啊，所以这签名就是算数了，是真的了，是这个意思。
而且那个血洒在百姓身上之前，他们必须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他们说了这句话才洒在他们身上，代表是立约的凭据，经文也清楚写了。
嗯嗯嗯， 你觉得摩西在上山以前做那么多复杂的事情，主要的目的是表达什么呢？他想
是神吩咐他做的，他不是自作主张做这一系列的行动。
嗯，
他做这些就是摩西以色列人要做一大系列的事情，是因为他们非常的注重这个约，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仪式吧，
去表达这种重要性，
对，就好像神圣的婚约之前也是要弄很多的仪式的吧，很多的见证人一起看，有牧师等等的，所以需要严肃的对待这一次立约。
嗯哼，对对对对，好。刚才呢，小燕也稍微提到过，就是百姓呢，其实他重复的说了同样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哎，这句话代表了这些以色列人的什么心态呢？
是不是代表了他们其实非常敬畏上帝，而且真的是乐意去顺服，去听从上帝所有吩咐的这些话？
嗯嗯嗯嗯，
我也觉得他们这次的行动呢是太听话了，跟以前那个不太一致
的
性格真的不太一致。突然马上就是我一定会遵循的，
对，之前才常常抱怨，
觉得他们是假的吗？
是，我不觉得，
突然间变得很快呀，
突然间变得很乖巧，异
、
口同声，同心合意的，好像是立下心志，我一定要付诸实行。我看到这里真的很像结婚，两夫妻他们就是在亲朋戚友的面前大声的说。无论以后顺境逆境，贫穷富贵，还是生病还是健康，我都愿意陪着你。可是现实的生活中，我们见到很多的夫妻到最后也是要分开。
是, 是, 是，
就是当天大家都有这个心智，我一定要做得到。可是往后的生活为什么不能做得到？因为你那天还没有真正面对具体的试探，还没有面对很多的困难挫折。
没错，当我们继续往下面看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表现的确不像他们今天所说的一样。
对，
嗯嗯。那么当然这个是以后发生的事情了，但你觉得以色列人在这边说，哎，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话我都遵守，你觉得他们真的是假的吗？
不是假的，
不是
假的，不是假的，是
真
心
的，
是我有这个决心，我希望我可以做得到，而且之前摩西所讲的所有命令啊吩咐啊我都会遵守，我都会接受的。
就像我洗礼的那一天，我也是在我的亲朋戚友面前就认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我一定要跟从他。但是可能我们反思这些年，你是不是每一天都过着很圣洁的生活，是不是每一天都很顺从上帝的吩咐呢？也未必 是,
是，
也做了很多得罪他的事情。但那一天当然是有这个心智了。
对对对对，那起码这个我们叫今天叫立志啊，这种立志其实是重要的啊。虽然说你立了志，不保证你以后真的可以按照你的志愿就这么去生活行为，不一定能保证，但起码你有这个机会，就用你的意志去做这个决定，说我要这样做，我愿意，好像结婚我愿意，起码你要表达。那我也觉得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真心说这句话的，特别是当他们看见摩西也是很认真的举行这个仪式，撒这个血啊，这些啊，祝坛啊等等献祭啊，他也觉得现在是个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越来越接近这位上帝了，我们要听他要颁布这些律例了等等等等，所以说哎，我们也愿意啊，愿意遵循神的话，这个是出于真心的。所以也提醒我们，我们也应该常常有这种心态，就算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永远都忠心的跟随我们的主，但起码这种心态呢应该每天都有的，提醒自己我愿意啊，遵守神的话，对吧？好，我们继续看，就是呢，摩西和长老呢，就上了山呢、上山以后，百姓就在山下啊。那然后呢，这些长老和摩西他们看见一个特别的一个现象，这种他们又有什么反应呢？
第十节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很漂亮的一个情景啊。
对对对。
虽然他们说看到以色列的神，不是说他们真的看面对面看到，而是可能看到他的背影，或者是
就是一个可能这个看见应该
不是
真的面对面的看见这位真实的神，只是向着这个方向吧。我想他表达是向着神在山顶那个方向去看的这个意思。
但是那个场景是非常的漂亮，很让人敬畏的场景。
然后他们在这个场景下面呢，就又吃又喝，开始吃饭，
爱言，
很难以理解，对不
对？
这
个难以理解。
突然在这个场景上，哎，我们来吃饭，好像我们的节目名字《盛宴盛宴》，
对，
百盛宴席啊，突然之间。
对对，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那这样形容他们到底要代表什么呢？我想知道。
我觉得，当我们如果我们看到，好像蓝宝石啊，那个如同……
其实我也没有见过真正的蓝宝石。你们女孩子，
在电视上面有
看到，在电视上见到，我相信不只是女孩子，任何人见到都会很赏心悦目，就是目不转睛，你就被他吸引了，定睛的看着他。我相信他们当时，我也不知道有多少蓝宝石，反正就是哇然，反正就是觉得哇，很荣耀的面呢、
啊。对啊，
很开心，开心到吃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欢乐的。之前我们说见神的面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嘛，代表你一定会死嘛。但是这里很明显没有对他们构成任何的危险，因为他们是奉主的名而吩咐来前来的。
是是，
所以立约立完约以后，是不是要吃一顿饭庆祝一下？
是是，
高兴一下呢？
对，而且圣经这边说呢，这个蓝宝石好像天色明净，那这几个字的形容呢，很明显就是表达一种很平静、宁静那种感觉，
很清澈的，
很舒服的，
对啊，清澈舒服的感觉，就好像你躺在这个草青草地上，哇，白白白的蓝不云啊，白白的云，蓝蓝的天呐、啊，非常舒服那种感觉，就是很安静舒服，跟以前。那个山上又震动啊，雷轰啊，
闪电，
对啊，打雷啊，闪电啊，这些地震啊，完全不一样，刚好是个相反，现在是很安静很舒服那个环境啊、那种感觉。
所以
然后呢他们吃喝，
所以他们在一种很平静的环境之下，心情也变得很平静、也很放松，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上了山啊、也可能有点饿，然后就可以
吃筵席了，
就可以吃筵席了。
是是是，
他们很多时候庆祝的时候都是吃
又吃又喝
那个筵席，很习惯这样。
对，跟中国人很像，中国人结婚也要吃饭啊，
对
啊，升学也要吃饭，生小孩也要吃饭，
对对对，
隆重的仪式我们得庆祝一下，大群就是吃饭，
连死了人也就吃，中国人是真的是这样，
想不到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子啊，
其实。
我们的文化好像有点相近，
很接近
的，
中国人的文化跟犹太人很相似的，很接近的。好了，他们就是很舒服、很快乐的那种心情底下，放松的心情底下去吃喝，那就跟往常以前那种感觉，就是在山下的时候害怕那种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好，我们现在呢暂时又歇会儿，回来我们再谈。
出埃及记有奖问答游戏。
如果你是摩西，你愿意接受上帝的差遣，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吗？原因是什么？
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请透过电邮圣言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来告诉我们呢。
答对的朋友即可获得丰富的礼物，
是什么呢？
就是罗马书讲解一本，还有祷告手便利贴一盒。
哇，
数量有限，赶紧来信。
我在想，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一边吃饭的时候，会不会好像刚才小那个琴弦呀，一边吃饭一边拍手啊，很高兴啊。刚才我们谈到呢，这些以色列人在山下呢，那些长老啊，长老们他们很高兴的在一种很舒服的环境底下呢，在又吃又喝。好，那看完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再继续看 出埃及记的第24章12节到17节。那刚才讲到的是摩西跟长老上了山，但是最后是谁上了山呢？
最后只有摩西跟约书亚他们两个人能够上山，其余的人还有70个长老，另外亚伦、拿达、亚比户他们都不能上去
啊。所以其实呢，这些长老是留在下面的，只有摩西跟约书亚呢就直接到了山顶那边。其实你在往后看的时候呢，最后跟神讲话只是摩西一个人，
一个人
连约书亚也不能直接跟神讲话。
我也在想为什么约书亚有这个资格能够
一
同
上
去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你是思想一下为什么呢？为什么只有约书亚可以
默认他是个接棒人吗？摩西死了以后他就是一个接棒人，
在这里开始铺排了，
对，已经铺排了这条路。
我想呢，一方面是可能是摩西的铺排啦，那当然呢，应该是摩西对约书亚的认识，觉得他的确是个好帮手，无论是在灵性方面呢，在那个能力方面呢，他也觉得是个很同心，跟他一起同心的人，所以呢，他跟他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单独的带着他上了山顶那边啊，那么其他的长老呢就不能上去了。好，我们再继续看啊，其实神的显现在人看来啊有不同的阶段。曾经呢前面提过，就是人看上去看见蓝宝石啊，很舒服的感觉啊，然后呢到15到16节呢它变成什么呢？
云彩跟烈火。
哎，有云彩，然后呢17节又烈火。那蓝宝石、云彩、烈火其实是不同的物质啊，不同的一个景象啊。那为什么神的显现会有不同的景象出现的呢？又代表什么的状况呢？
好像每逢耶和华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奇景，会超自然的奇景会出现。
对啊，
我觉得好像神的荣耀是完全不可以遮盖的，遮盖不了的，一定会显露出来。每一次都是令人惊叹的奇景，不同的情景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也反映着神的一些属性。这个好像蓝宝石一样的天的那个情况呢，就反映着神的那个使人平安的，然后
使人平安
的那个
属性
、那烈火呢就反映着神很伟大的这个属性等等，以前的雷轰啊那些就反映着神很威严的属性。我觉得每一次这些超自然的情景出现的时候都会让人有不同的感受。
我自己特别对于云彩觉得有很多的感受，这个同时代表神的那个显现，他的临在，也代表着一种隐藏，他就是藏在我们经文也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嘛。云彩可能代表一种隐秘处，表示神对子民的一种应庇，还有他是人的避难所，他不完全显现给你看，他可能藏在云朵里头，但是这也是代表对人的一种保护。
对，我同意小燕的说法，就是其实耶和华在这个山上出现之后，这个云彩就把这个山遮盖了
六天，
其实也是说人看到上帝呢，如果直接看到上帝的面就
会死，
对，所以用云先遮一遮。那我在想到这是个烈火，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想到烈火那种感觉就是有火焰又有很有力量，然后又可以很刺眼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可能看的时候也是哎呀，我也不是特别敢看，就是体现了上帝这种威严。
对，烈火通常都是代表要么就是惩罚，要么就是那个很炽热的光辉，让人是有一种敬畏肃立的感觉。
对，
是，我想这个烈火呢是甚至是代表审判呢、其实是代表神的威严。神是一位审判的主，他是不能容许不能容纳罪恶的这么一位圣洁的主， 这个是烈火的一个代表啊。那云彩呢，我同意刚才大家所说的，就是神好像隐藏了，就是你摸不透的，你不能了解看不见的，
不可以完全认识的，
对对对对对，
比较神秘。如果人觉得自己很认识神，我看清楚你的话，他就会有僭越的那个心的，很容易
骄傲的想法。
对对对对，就好像那个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那个魔鬼也欺骗人啊，你吃这个分别上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会眼睛明亮，你就有智慧了。对了，你眼睛明亮，你就知道一切了，什么都看得清楚了。那其实呢，这个云彩就代表着不可能的，人不可能完全看得清楚神是怎么样的，神有他的神秘隐秘。你看不见的一方面，甚至呢，我们对神的认识永远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认识的很少，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追求，这个就是云彩给我的一个感觉，这个代表。那么蓝宝石呢，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很舒服的、很开心的、很放松的一种感觉，所以其实是代表着神的显现呢。不是永远一样的，对人来讲不是永远一样的，人可以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有可能出现不同的心情，或者说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你遇见的那位神呢会带给你很多不同的反应。
对，
对吧，
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见到都是烈火的神呢、对吧，你觉得很软弱，你很需要人家保护你，你就是见到云彩的神。所以神真的有不同的属性，他有怜悯，但是他也是公义的审判者。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大部分人应该都上不到山上去见神。但是里面摩西就可以进去，直接跟神可以去有一些交流。
所以有的人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吧，他可能跟神的关系是特殊的，比较亲近的。
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感觉就不是每一刻都一样的，就像一个你可以亲近的人，活生生的一个神，不是说他是人，一个神。我这样说好像有点怪怪的，
慢慢讲，慢慢讲。
你可以跟他互动
啊，跟他互动，对，
然后他也有情感，然后你跟他就好像，因为人也是有情感的，所以可以有共鸣，神有不同的属性，有不同的方面。
我想月月，你的意思是说呢，神对着不同的人，他会用不同的形象向他显现，让他有不同的感觉。
每一天你经过了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经历的时候，你跟神的一些互动也会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个很真实的一个情况。有时候我们会不会真的把神好像定了型啊？神就是这样子，一个甚至是很死板的一个形象，会不会呢？
对呀、我们可能有以前的那些传统的对神的那些包袱啊，对神的那个形象的包袱，就会放到了我们自己的天父身上。如果
变成铁板一块的，
对，如果我们以前的神的形象是惩罚的神
啊，
那可能在信主之后，这个神也是光是惩罚你的，就死板的。这个、
那就代表还没有认识透了，还在误解他。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出现。我记得有一回呢，我认识一位姊妹啊，她是一个就是生活上遇到很多困难的一位姊妹，身体有不好啊，那她常常都是很想东西都是很比较灰色比较负面的。那她在工作上面也遇到一些困难啊，做了不开心啊，那我就问他，他跟我说，他说，哎呀，我像跟人赛跑，我的同事都跟我一起赛跑，但是我走得很累啊，我觉得我很累很累。他跟我这样说，那我就说好，赛跑。那如果在这个赛跑的过程里面，你觉得耶稣基督在哪里啊？他坐在哪里？他想了一会儿，就回答我说，我觉得耶稣好像在这个评判席上看着我，他准备做一个评判，他会知道我会输的，这次赛跑我会输的。那其实这个表达已经说明了，在他脑中呢，神就是一个审判官呢。
好像没有什么感情的。
对，你做了不好， 你跑输了，好像是这样。但为什么一定是这样呢？
他可能在你隔壁一起跟你跑，
对呀、啊，
对啊，
但是你
见不到，可能他是拉拉队里面跑啊跑啊，一个拍手啊，加油加油，可能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嗯？
但是他就是好像固定了，认为神就是一个审判官，在这个裁判席上看着我，那这个压力很大，其实，
嗯，
对吧？所以刚才我们看见神的显现有三个，起码三个形象在圣经里面记载。就提醒我们，其实神可以变化多端的，他跟不同的人按照你们的需要，他就向你显现那个形象。
嗯
嗯，那就很不一样了。如果你这样去对神的认识的话，应该提醒我们好好的读圣经。哎，原来神是这样子的，有不同的面貌向我们显现的，那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在他的身上的得着帮助。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羡慕有些牧者或者是比较属灵的人物，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很亲近，
特别好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某方面人是站在一个主动权，他有选择的权利。
嗯，
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吧。箴言也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看得见。
对，
所以某一方面是人自己的选择，只要你愿意寻求他，他一定会跟你建立一个关系的。
嗯，
对。对，所以虽然我们看见呢，这边好像是只有摩西一个人看见神，约书亚也不能直接的看见，那么长老在下面，那么其他的以色列人就在山下，好像呢有不同的等级啊，以色列人也分开不同的等级，有的人跟神特别亲近，我相信是这样子，真的，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的话呢，你是跟他的关系，就是你对他的认识会多一些，深入一些，这个也是真实的。但是关键呢，还是在于我们人有没有这个追求的心呢？
有没有愿意去亲近神的心？
对啦，有没有这个愿意亲近神的心呢？这个是最基本的，
这个真的要长年累月的。你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下子就变得很亲密，
对，
需要花时间的。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信徒每一天你花多少时间跟神亲近呢，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来的。
要多读经，多祷告，多听我们的圣言圣言节目，
这个很重要。这个上好的福分没有人能够夺得走的，如果你好好抓住的话。
所以啊，我们一起努力啊，好好的每天都多亲近神，好好的操练自己。好了，今天查考出埃及记24章就到这儿了，下回再见喽。
再
见，
拜拜。
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见的埃及人，从今以后必然不再看见。